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园艺热线啊，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呢，如何帮助果树啊，为这个过冬做好准备啊，让来年的果实更大更甜。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也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啊，咨询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啊。张老师早上好。
大家好，早上好。
早上好，张老师啊。我们知道这个秋天哈，咱们是这个收获的季节哈，那个耕耘了一年的这个园艺种植爱好者呢，都是希望在秋天能够收获这个又大又甜的果实啊。不过想要在秋天有所收获哈，那我们之前也是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这个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果树啊顺利的过冬，并且呢在来年的时候给它补充一定的营养哈，也是对于这个秋天的收获至关重要的，对吗？
对啊。
嗯，
因为果树也像有人一样的，这个营养好不好，平时照顾的好不好，
嗯，
对它的生长发育呢非常大的关系的。
嗯，没错，而且这个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冬天哈到来的时候给它补充一些肥料，也会避免这个大小年的现象，对吧？就是一年收成好一点，一年可能就没有收成了。
一般人种的果树啊都是有这个说法，以前今年是大年今年是小年，收成就比较少。
嗯，
因为过去呢就对这个施肥啊不像现在呢比较科学。
嗯，
用的肥呢也比较多，选择比较多，所以呢现在种果树啊它就不会有什么大小年的发生，除非你自己没管好。
嗯，
一般的我们来做果树啊总是想那个吃到的果，对吧？
因为
那些鬼佬啊、他们从那个枇杷
啊
什么就是挂着看的啊。
嗯嗯，
鸟来吃了他也不管，他感到高兴，鸟来吃了但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水果首先看到的东西能吃吗？群里边经常在问，没见过东西第一个问就能吃吗？所以呢我们种的果树呢更不要说了，那肯定要让它长得
肯定是为了结果的
还要甜，还好吃因为中国人就是实际上的最讲究了，所以我们总是想假如我种的果树啊能够树枝上都挂满满的吃在嘴里边甜甜的，那就幸福感一种啊。
没错，也是可能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吧？
对啊。所以呢但是就是要知道要怎么能够有什么把它那个种得好，
嗯，
也让它的果实又大又甜又好吃
那这个施肥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如果想让它又大又甜又好吃的话
因为植物这个东西就是水跟肥，对吧？水呢，就是当然有一些讲究，但是变化不是很多，一般适可而止，对吧？太多了也不行，太少了也干了不好。对吧？这个掌握比较容易些，但是肥呢，就是比较困难了，对吧？ 没经验的人就往往就不知道。还有好多华人啊，家里边比如买了房子，家里边有现成的果树，
嗯，
几年了从来不施肥，
嗯，
也不去管它，为它浇水，还在问，哎呀，我的果树怎么不结果？
还在等着吃果子啊？
对啊，或者呢，我的果子呢很小，怎么我的橘子怎么酸了？
嗯，
因为他们都没施肥。
嗯，那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施肥吧，因为马上我们现在也是秋天了嘛，离冬天也不远了，墨尔本最近也真的是挺凉的了，那在这个过冬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提前为这个果树做好过冬啊，做好准备呢？
对，从整个的树的一年来说呢，比如说那现在还没到这个真正的冬天，
嗯，
对吧，
嗯，
现在还在挂还在挂果，树叶还没掉，对吧？
嗯，
到了差不多了，那树叶掉了，深秋冬天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就又可以给它施肥。
嗯，
因为不要看到它就是掉叶子啦，光秃秃的树啊，它就停止生长了，就不要去管它，不那不行。
嗯，
因为就像人一样的，冬天我们的活动少了，但是我们也还要吃，甚至还要动力进补。买些好的东西，要买些补品，些通过这个冬天调理以后呢，那我们开春呢，身体更好，
对
吧？树也是一样的，
嗯，
那我们到冬天呢，我们就要下过冬肥，这是很重要的事。
嗯，
一般过冬肥怎么弄呢？就是每一棵树啊，它的树冠有大小的，那不管大小，它都是树最大的直径有滴水线。
嗯
啊，最外直径这个滴水的位置，这条线叫滴水线，我们叫滴水线呢叫挖条沟啊。
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滴水线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来具体的来判断滴水线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很重要，对吧？施肥就是围着这个线来施肥的啊。
因为树呢，一般人在下雨天，树下肯定是下雨，雨比较少。
嗯，
这雨哪里去了呢？就甚至树叶啊，一直往下淌淌淌淌的，最外围的那树叶在掉在地上。
嗯，
这里呢，往往就产生那个，假如是泥巴呢，就会产生那个痕迹啊，像小沟一样的这条线，我们叫滴水线。也就是说，这个树直径有两米大，那么滴水线呢，这个一个圈呢，也就两米大，就是从最外围的那个树叶。垂直下来的位置，
嗯，
就是外围的树叶上面的水滴下来的位置叫滴水线。
嗯嗯，
为什么这点最重要呢？因为树它天然的，它的水它更要去找水找肥啊，那些地上的东西呢就在这条位置呢之外，它的水分最多。
嗯，
它根呢也挡到这里。还有这个要分清楚，树根呢、有主根、侧根，还有根须，啊，主根是往地下长的，可以长几十米、十几米。那侧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树边上一根根的，往外放射性出来的，那根呢、这就叫侧根。侧根一直长到最外，还有假如你在挖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长得像须须一样的啊。这就更虚，但是它更能够吸收营养、吸收水分的，就是靠更虚。
哦，最小的根啊。
就是根的最前面，
嗯，
大约就几公分这个范围，就白白的、很细的，这里呢才是它吸收水分、吸收养分的这个那重要的位置。
嗯，
所以呢，在滴水线之内，因为水分很少，
嗯。
它里面呢，这个根系就不会很少的，它就在这外边长，所以我们施肥呢，就是要在这里施肥。
其实很好理解啊，我们这个滴水线就是，其实咱们有时候会到这个树下面去躲躲雨，对吧？淋不着雨的地方，那就是它这个树吸收水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可以呢，就是按照这个滴水线挖条沟，不要太深，就十几公分、20公分这么沟，宽度也差不多啊。这个沟，挖了沟以后呢，根据树的大小，就放那个粪肥， 我们一般的习惯呢都是用鸡粪了，
嗯，
因为牛粪还相对没有鸡粪来的多啊，还有肥料肥力呢鸡粪比较高，
嗯，
假如你能够买到牛粪啊羊粪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包括你自己做的那个堆肥啊厨余肥这个下脚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嗯嗯嗯，
这一圈都放好了以后再把它土铺上啊，
嗯，
当然比较大的锁啊你可以放个10公斤啊十几公斤都可以，
肥料是吧，放10公斤十几公斤肥料，嗯，
哎，
嗯，
那盖好以后再浇水，
嗯，
但是这个土这个肥呢在土里边它再进一步因为土壤里面的细菌呢、啊、这个分解发酵分解，
嗯，
给这个根呢慢慢吸收，
嗯，
因为这个时候到春天还有2-3个月甚至3-4个月、啊、
嗯，
它这肥料在土里面慢慢的分解以后呢根呢就慢慢的吸收，
嗯，
这个树身里面呢它里面就充满了营养，
嗯，
到开春的时候就长得就是非常茂盛了，这个现象呢在哪里看到呢，假如你种过玫瑰花就知道了，玫瑰花，
嗯，
啊，这个月季花一般到冬天都要剪枝的，到了开春它会冒笋芽，就像竹笋一样的哗一下子冒出来，
哦，
哎，没几天长出很长的一条枝条，那边也长出一条枝条来，到一般树呢就是植物就是这种规律，到春天的时候、
嗯、
啊，它的营养最充分，所以长出的枝条呢往往是也最粗叶子也最大啊，你到冬到春天到以后的夏天再发的枝条呢就没有春天第一次的最好，
哦，
现在这个枝条呢它的往往今后的结果呢也是最好了，
嗯，那我们再说一点点题外话，您刚才提到这个玫瑰花啊，那是不是玫瑰花在过冬的时候也需要施一定的肥呢？
也是的，
嗯，
也是的，
就是类似像果树一样给它加一点粪肥也是可以的，对吧？
对对对。
那对于这个位置来说有没有什么讲究，刚才我们讲果树的这个滴水线啊，
因为玫瑰花比较小，
嗯，
对吧，也不可能很大，
嗯，
只要你一开玫�瑰的一个主茎主根大约30公分，当然这个花色小一点这也是一个滴水线的位置也可以，
哦，
挖条沟啊，挖个洞啊，
嗯，
就撒一把粉下去，
嗯嗯嗯嗯，
这里边呢，当时，
嗯，
要注意一点了，
嗯，
一般的果树呢，它根呢也比较大，那比较深，
嗯，
对啊，根系呢也比较深，但是再深呢，它的根系啊，就是那个毛须根啊，一般的都长在那个30公分以内的，啊，
30公分以内的。
再往下呢那个营养剩下去也比较少了、
哦、
水分呢剩下去也比较少了，
嗯，
所以往往在土表这一层里边呢这个里边呢有机质最多，
嗯，
就下雨的时候这个里边水分也最多，
嗯嗯、啊、所以就我们为什么要挖沟的话挖10几到20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对吧、
对对，
嗯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讲到
有的植物的它浅根的，
嗯，
对啊，根系比较浅的，它下面有没有、
嗯、
那你呢就不要挖根挖沟了，
嗯，
就挖几个洞、
嗯、
啊，在这个地水线分几个点平均啊挖几个洞，
嗯、
啊、挖洞以后、
嗯、
这可以挖稍微深一点的，是吧、啊、
嗯，
在这里面放肥料再覆盖土再、
嗯、
浇水，
嗯嗯嗯，就是对于浅根类的植物、啊、比如说火龙果、是吧，
火龙果就是这样，
嗯嗯，
像火龙果，
嗯，就不用挖沟了啊，挖几个在这个滴水线的这个位置挖几个洞就已经足够了。那张老师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位听众在线上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
好的，
邓先生吗？
哎，邓先生，
哎，邓先生，邓先生你好，请讲，您有什么问题？
哦，嗯，主持人好，张老师也好。
哎，早上好。
哎，你好。
哎，这样呢，我有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树的树枝里面那个爬满了一些圆形的有吸盘的，很像、
哦那个、
像有个壳的，很像帽子一样的那个小的虫，然后呢、捣破时候呢它就流出了红色的那个液体的，它就爬满了很多树枝里面爬得满满的，
对，
树叶上也有，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处理这个虫子呢。
这是介壳虫，
它是介壳虫，你可以到那个、
哦、
苗圃啊，在邦宁市里面去买那个药水，叫石膏钢。
药水什么药水呢？
石膏钢。
石膏钢。
哎，石膏。
哎，怎么拼呢？
S C A L 等于
C A L，
对
，S C A L，
啊，
啊，就
我就是那个虫的名字，钢、
啊、
G U N， 就是等于就是枪的意思，啊，
哦，
你可以呢，还有呢，你可以去问里边的人拍个照片，
啊，
还有他的药水呢，他药水呢，他。上面都有一个照片的，就按照像你这个的，它的照片上面会有，比如有四五个照片，它针对是什么东西用的，
哦，就对药的照片跟药水的照片里面对上去。
你一个呢，你拍个照片，去问里面那个员工啊，
嗯，
让他帮你找。
啊，
嗯，
还有呢，假如你自己呢，也可以去找。再根据它的药水啊，上边
啊，
每一种药水它针对什么东西的，它当上面都有照片。
啊啊啊！
一个图案，哎、
啊。哦、啊。按这个图案里面去买。
哎、
啊。
嗯。
哦。
邓先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拍一张照片，拿到那个苗圃那里，可以给工作人员看一下，请他们帮助一下啊。
啊啊啊！
嗯。
啊，那个本领有没有的本领？
就是奔你啊，你去啊！
啊，就奔你哦，就奔你的药铺啊，那个苗铺里面去问，嗯，
对对对，哎，
嗯，好的好的，
嗯，好的，邓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啊、
谢谢邓先生、
啊，
嗯，那下一位是这个夏女士啊，夏女士您好，喂，夏女士，
嗯，是呀、啊、是呀、啊，我是夏女士呀、啊，
哎，夏女士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老师？
我就是说问他，我不知道今年为什么我种了这个南瓜、节瓜、冬瓜，它都不长的。每一个节都是长几朵，长一朵一朵花，就没有果，没有瓜结出来，不知是怎么道理啊？
夏女士您好，您收旁边的收音机能不能稍微关一下？因为我们在这儿能听到一点回声啊。如果您能把这个
电话没有收音机，
就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收听设备，您能不能把它声音调小一点？
嗯，那现在我可以听他的说，听他说的了。
啊，好，夏女士，对，夏女士的问题是南瓜这个冬瓜啊，只有一朵一朵的花，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
是呀、啊，
因为这些瓜开花呢，这些瓜它花又分两种，一种是刺花，一种雄花，是吧？刺花呢下面带一个小小的果的形状的，这些刺花才能开花，那才能结果。雄花呢只负责那个授粉，但是呢，往往它不是同时有的。有的人种的，哎呀，我怎么我家的花全是雄花？有的人说：“哎呀，我在家里都是雌花，没有雄花，哎呀，无法授粉，都不能结果。”所以你要看清楚。
嗯。
所以你这个花是雄花还是雌花？根据你的情况，往往都是雄花。我家里也是的，种了三个冬瓜，还结了结了五个冬瓜。现在大部分全是一个公花，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雌花出来。
嗯，
所以呢，可能就是每一个，因为它植物啊，这个很奇怪的。现在说一直查，一直没找到，有什么办法让它，那个，让它多开枝公花或者多开雌花，还没找到。只是有人说的，哎呀，我现在不开花，花开的少，用个牙签在根部啊，上了个5公分、10公分，大像打竞争一样的。扎两个牙签在里边，可以促使它多开花。那是不是开雌花、开公花，都还没办法去给它控制？
嗯，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办法，是吗，张老师？
对呀、啊，
嗯，
它全部开一样的花，同性的花，你就没办法了。
嗯，
假如是开两个公花母花都有的，
嗯，
那你去看了，那你像个多开花嘛，就人工授粉，拿着毛笔啊，在公花上面蘸起公粉，倒到雌花上面去，或者干脆把这公花摘下来，把花瓣拿掉，把里边的花粉去蘸到那个母花的这个花茎上面去，
嗯，
让它授粉，
嗯，
因为往往是公花多很多哟，
嗯。夏女士，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树上这个花是，这个雌花还是雄花？
我就是说，它总是花，完全没有这个瓜里面这一个花五花，所以你想授粉也不能授了，因为只是开这个公花没有五花，那个完全没有果的花，你怎么能够授粉呢？我这里很多蜜蜂。那我种这个合掌瓜，它有很多的，有很多蜜蜂过来，但是这只是这个冬瓜、节瓜、南瓜，它这是没有瓜，只是有这个花。
对呀，这个问题呢，好多都碰到，包括我也是经常碰到的这个问题，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啊，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怎么让它能够多开母花，或者呢多开公花，现在都没办法，现在还是老天爷帮忙。
夏女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提供给您啊。嗯，好的，夏女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
谢，谢谢，嗯，夏女士，谢谢，嗯。夏女士，那下面一位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们家后院有一棵苹果树，
嗯，
长得挺好的，枝叶挺茂盛的，但是呢，就是从来不开花，更不要说结果了，每年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嗯，张老师，
你施肥吗？
哦，没有施什么肥，因为看它长得挺茂盛的，挺健康的。
因为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你假如没有肥呢，等于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到发育的时候啊，它发育不好，因为花是它的发育生殖器官，你没有肥不够，还有那个肥是什么肥，也有关系。
嗯
啊，今天我下面就要讲到了，
对，
要有磷肥跟钾肥，啊，要它开花结果的，就磷肥跟钾肥，啊，这是非常主要的。但磷钾是大量元素，氮肥呢，一般是比较多的，啊，
嗯，
扎巴鸡粉啊，这个小孩在边上撒泡尿啊，这都是氮肥。你家里出鱼啊，扔下去，这主要都是氮肥。那钾肥、磷肥呢？往往就是我们这有机肥里面含量的不是很多的，比如说那草木灰是钾肥，但是哪里来这么多的草木灰呢？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去想办法啊，根据情况，就给它补充些磷肥跟钾肥，就也就是说，去买些化肥来。
嗯。对，我们在等一下的节目中是会讲到这些这个肥料的种类啊，以及怎么样来给他们施肥。
哦、OK，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OK， 好，谢谢啊，谢谢张老师。
好，谢谢，谢谢。那张老师啊，刚才也有听众提出了这个关于施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不然，接着聊一聊这个施肥吧，怎么样给这个正确的给果树来施肥呢？
好的，
嗯，
刚才说了这个过冬肥，
嗯，
但过了冬以后开春了。那树啊，又要开始发芽、长叶子了、啊、
嗯，
开始生长了。这个生长呢，长叶子、长树枝呢，它是营养生长，跟小孩长身体一样的，啊，这是营养生长阶段。那呢，因为冬天过了以后，开春了以后，它一下子长了很多呢，那我们这还要追肥了，
嗯，
啊，就追肥呢，就是用，也可以用那个就是粪便的，就是鸡粪啊。曲果粉啊之类，它氮肥比较多一些的东西啊，给它施肥。
嗯、
啊， 当然了，你有复合肥的化肥都可以把它撒撒进去了，叫挖洞，最好是能够挖洞啊，覆盖，因为氮肥呢容易挥发的。
这个挖洞的方式跟刚才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过冬肥的那个方式。
啊、
嗯。
假如你有机肥呢，你挖洞比较好。
嗯。
像化肥呢，你会撒下去，用那个耙子盘一下，就土呢、
嗯、
覆盖一下。
哦。
就要让太阳照上去，它这个氮肥呢就挥发了，挥发以后呢，就是你50%挥发掉，那你把那个肥啊等于浪费了嘛。
嗯嗯嗯。嗯嗯，那就是说这个开春之后啊，他们这个就是果树啊主要需要的是这个氮肥，对吗？
对啊，在营养生长、嗯、但是它到了一定时候它开始要开花结果了，
嗯，
啊，要繁殖后代了，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它叫生殖繁殖营养啊生殖生长阶段。
嗯嗯，
这呢不同的果树它有早有晚，对吧？比如说桃花、桃树，它一开春叶子还没长，它就先开花结果了。
嗯，
有的呢，要过了一两个月啊，两三个月才开始开花结果。
嗯，
所以呢，就是各个不同的树呢要掌握好。但是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它需要的肥呢就不一样了，啊，就氮磷钾里面呢，营养生长的时候呢，它是氮肥要多。
嗯。
到生长阶段呢，就是我们要磷肥跟钾肥，这中间要这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植物它到开始要开花的时候，这树叶那个一根的有那个芽点呐、啊，它有时候会长出那个是树枝来，啊，长出新的树枝，有时候呢就是长了花，啊，假如我们都用磷肥，因为磷呢。在食物里边呢，它是管它那个花的，
嗯，
磷肥多了，它会促使里面那个花呢花芽分化，花芽分化以后呢，它形成了花芽，那里边呢这里就是开了一朵花，进而就结了一个果了，所以呢你要开花或者花开多就需要都是磷肥，
嗯，
这磷肥长大了啊，开花了，那授粉了，那果实长大呢，它需要钾肥去控去生长的。
嗯嗯，
有了钾肥它果实才那个长大，最后到膨大啊。还有呢，最后果实不是表面会有颜色吗？
嗯，
会红颜色呢，什么颜色呢？这叫我们种树的叫做坐实颜色啊，表面会上实，上实有、
哦、
它需要靠磷肥、
啊、哦，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种花种果啊，果树就需要是磷肥跟钾肥，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两种肥料是吧，磷肥和钾肥其实是分阶段的啊、听起来这个施肥也是讲究一个阶段性、
阶段来可以一起施的，因为它在土里面是会储存
哦，
土壤会吸收的，尤其磷肥它会很容易被这个土壤是吸收固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在差不多，因为我们种花呢往往没有，有的人没有经验哦，看到花了再去浇，再去用磷肥就往往就比较晚了点，最好呢这花还没开始之前，比如说我3月份开花了，那我就2月份呢就开始有施肥，这磷肥跟钾肥，
嗯，
因为等它已经开花了，你再用磷肥，已经作用不大了。
嗯嗯嗯，就是这个氮磷钾肥啊，也可以一起使用。如果分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这个时候不是等于说氮肥不要？
哦，氮肥是不用，
不一样。
嗯嗯嗯。
氮肥也是需要的，就磷肥跟钾肥、
嗯。
比如说我正常还是施肥的，比如说我一个月或者2个星期是施肥的，
嗯，
这是。这时候呢我就增加这个磷肥跟钾肥了啊，
嗯，
我们用的最好的呢就是能用上二氢钾，它就是磷跟钾、啊、而且呢它的溶水性很好，化水性很好，假如你要用的方便呢，我们推荐的就是喷液体，
液体是吗？
液体吧，
嗯，
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嗯，
千分之三，这个这个管制这个比例，
嗯嗯嗯，
会这些，当然你越多了，会在根里面浇一下，一般大概都大概半个月啊，一个月啊来一次，可以测试了它长了。
哦，嗯，就是说这个
里边呢，
嗯，
有一个问题了，
嗯，
花多了，但是里边呢，假如土壤里边缺盆，
嗯，
花里边有花粉跟花柱，这是它这个等于它这个生殖器官缺盆了以后呢，它这个生殖器官就发育不好了，
嗯，
这花粉呢就没有授粉的能力，它里边没有这个精子不好了，
哦，嗯，
花柱呢它接受能力也不好了。
嗯，
所以呢，这时候呢，我提倡建议呢，就用硼砂，就是我们在那个厨房那个清洁用的用品里面呢，
嗯，
这我是有买的，
嗯，
硼砂，
嗯，
跟那个磷钾肥呢一起用，
一起使用，嗯嗯嗯，好的，那我们
它都是跟生殖生长有关的事嘛，
嗯，
一起使用。
嗯嗯，好的，也是可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磷肥钾肥的时候再混上一些硼砂来一起使用啊。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是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个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你好，
张老师好。
嗯，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一般家里种竹子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竹子啊，第一，你挑选的时候要找那个它不是串根的，因为好多人就怕串根，一棵竹子种在这里，两年一过以后串到那一头去了，甚至串到房子里边去了，啊，串到隔壁去了。
哦，好，那就麻烦一点。
对，我们要挑选那个它不串根的，你种在这里，它对到就变成呀。就贴着那个母猪呢，再放这个竹笋出来，像我家里种那个，种了已经十多年了，原来种了一棵，现在长这么大约是四米的范围。
它那个根会破坏一些建筑物了，是吧？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嘛，有两种嘛，一种串根的会破坏。不串根的，
哦，
它就在原地长。
那我不种了，麻烦太麻烦了。谢谢李大老师。
嗯，好，谢谢，哦，谢谢许先生。
对对对对对，
谢谢。那下面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老师早上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下肥的地方是离这个果树的主干多远的距离下肥？挖坑下肥？
刚才说了滴水线嘛。
滴水线，
那大概是离这个主干多远？我挖坑，您说可以下十公斤肥，那离那个主干果树主干多远？请您告诉我。
你这话不对，这个树小了就小，你树大的时候，一抬起头来看，要抬头看，树最大就是外边的地方，你站在的地方就是滴水线。
哦，滴水线
这里挖
能遮住雨。
哎，对对对。
哦，那个地方是吧？这里这个范围都行是吧？
对，所以你说离你多远，这就也很难说了，因为你这个果树多大，我都不知道，对吧？
哦，
你就在这树下抬头看，就是最外的，就外边的位置，挡在最外面的，你在那下面就下来，就在这地方挖。
嗯，
哦，那我知道了，
嗯。
哎，
好，谢谢，谢谢李先生。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Jenny，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啊，你们好，
早上好。
啊，我想请问呢，就是有一种树呢，就是松针呢，啊。
松针
怎么说？
松针。
哦，松针啊。
嗯。
啊，松针呢，这种叶子，它的它像叶子针一样，我把它它。掉下来的话呢，我把它放到那个果树下面可以吗？当泥土
可以啊，
当泥土
可
以吗？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园艺热线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让果实变得又大又甜。那再次感谢张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